各位行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讲的这个信息是这个系列是第三堂在前面基欧小龙他跟我们分享了三堂的信息，所以呢我们这个应该算是第六堂所以感谢主。我们前面我们讲到这个系列是的题目是揭开极大奥秘，兴起末日兴复这个极大的奥秘是以弗所书5:32里面所讲的这极大的奥秘它包含了三个这个奥秘所以呢要把这三个奥秘都揭开，才可以把这个极大的奥秘所揭开所以我们第一天第一堂的信息是讲到新约的奥秘这个极大的奥秘是关乎新约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的本质是一个婚约，所以你不把这个新约的本质了解，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极大的奥秘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新约就是说，你要了解新约的意思，最简单的就是你知道圣经有多少卷书吗？有66卷书，那么它分为几部分啊？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有多少卷书啊？叫39卷，那么后面部分有多少卷书啊？这27卷，27卷书就叫做新约，39卷书就叫做旧约。而且严格的讲，叫旧约其实不是很合适的，这一个旧约这个词就带有贬义，一个旧的东西，这个本身就是贬义，你家里的旧的东西你还要吗？你会看重吗？这个就有贬义了，应该叫前约。你看圣经里面它是叫前约、诸全约，所以真正的要讲应该是前约和旧和新约前约和新约可以所以是这个你就知道27卷书叫做新约，你却不了解新约，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新约。你看你对这个圣经的理解是怎么样，非常支离破碎的，这就是我们灵性软弱的根源。我们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的支离破碎，连新约是什么都不太了解所以第一堂神特别的告诉我们，新约它的本质是一个婚约，是一个更新的婚约然后这个更新的婚约它有什么要素，它有三大要素。这个更新的婚约是把托拉写在心板上所以 Ziff 他跟我们讲，这个托拉是不会过时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他强调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就更加了解为什么不过时啊？因为在新约里面托拉写在新版上了，你看它过时不过时啊？更加不过时。它从石板上移到新版上，它过时了没有？没有过时。它没有过时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已经写到新版上了第二个要素是什么？个人亲密认识神。它这个婚约怎么能够实现呢？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它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密的认识神。在旧约只有群体跟神有这个婚约的关系，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都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但是新约不同，新约不仅是群体跟神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个人也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还有赦免罪孽，这赦免罪孽里面还要除掉罪孽所以我们要了解新约的奥秘跟我们揭开。然后第二个奥秘就是新创造的奥秘新创造的奥秘。新约它更深一层来看，这个新约是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新约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它是从耶稣的血所立的耶稣的肋旁被刺穿，血和水从它里面流出来就是定了新约。这一个新约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创造，你知道吗？新的创造让我们能够成就这个原初创造的这个计划。原初的创造在亚当那里失败了，所以新的创造要来成全那个原来的创造，这个是新约，这是极大的奥秘的更深一层的奥秘。而且这个新的创造不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生一个开始，不是。这个新的创造它是创造了一个新人，而且它创造一个新父，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 Zif 他讲的整个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一个新人一个新妇啊。但是为什么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新妇呢？这个新人是这个河的这一岸，这个新妇是河的这一岸，你怎么渡过这一个河呢？就是别人如果问你为什么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新妇，为什么造在基督里造了一个新人就是造了一个新妇，你怎么回答？你就要根据第二堂的信息，新创造的奥秘，道成肉身是为了妻与妻子联合，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是创造了一个新妇，就像这个神从亚当的肋旁取出这个肋骨造了夏娃，让他成为亚当的妻子，同样的通过耶稣的死与复活，神创造了一个新妇啊，这一个奥秘，而且这一个奥秘还在要等待解开，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是表示结婚，所以我们还是订婚还没有结婚，所以这里面还有一层的奥秘，我们把它叫做历史终末的奥秘。最后这一个奥秘的解开是在历史终末，就是历史的末尾啊，这个词就是末尾的意思啊，所以翻成末世还不是很贴切，它是末尾的意思，历史终末就是历史的末尾的一个奥秘，在这个历史的末尾才会完全揭开的这个奥秘。所以呢，我们这个三堂四堂都是讲到这两方面，就是历史终末的奥秘，这个奥秘最终要到历史终末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揭开。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个层面了，这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呢，我们会要来学习这一个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5:1-13啊。虽然神的话语从不过时，天地要会去，神的话语不会过去，这是一个原则。大家记得我们对圣经第一个原则就是神的话它从不会过时的，天地会去，神的话不会废去，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 Zif 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你第二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对的，那是第一原则，我们还有第二个原则，大家也明白啊。在每一个时代，圣灵都会向全球的教会发出时代性的信息，大家记得这个原则，不仅要记得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神的话是绝不会废去的，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不会废去，都要成全，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也是要特别的记得的啊，就是在每一个时代，圣灵都会向全球的教会发出时代性的信息啊，特别是今年纪念这个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在500年前，时代性的信息是什么？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500年前，那是时代性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不过时的。但是在今天不是时代性的信息了，今天的时代性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十个童女的信息，就是这个极大的奥秘的信息，这个是时代性的信息啊，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圣灵对全球的教会所释放的时代性的信息之一就是十个童女的信息啊。过去教会啊，就是说严重的误解了这一段的这个信息，这一段经文。现在啊，圣灵要把这个圣经的本来的意义解释出来啊。我们呢不仅是要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它本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里面，要进到这个经文的实际的里面，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读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不只是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它的本意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圣灵要带领你进到这个经文的实际的里面，这个才是读经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读经有两步，第一步呢，你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第二步呢，圣灵要带领你进到这个经文的实际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读圣经他只了解了前一部分，哎，这个信息我听过了啊，不需要再来了，我已经听过了，我已经了解了，1+1=2，还需要再学吗？不需要再学了，1+1=2。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你真的是聪明的童女吗？你在预备灯里的油吗？ 你灯里的油有多少啊？你认识新郎有多深啊？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就会，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进到这个经文的实际的里面？如果你问这一个问题，你就不会说，哎，我已经听过了，我已经很熟了，我已经听过两次了，足够了吧？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这个都是错误的，这个对圣经的态度。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进入到这个经文的实际的里面啊？当然，我们不否认第一步你是要啊正确的了解这个经文，因为你没，如果你误解了这个经文，你肯定不能够进到这个经文的实际的里面。所以呢，过去的一个教会之所以啊对这个马太二十五章这一段经文很熟悉，但是从来没有注意过啊，从来没有注意过。你像我们教会在2011年以前，我们从来没讲过这个经文，从来没提过啊。直到2011年，我们第一次哎听到了这个信息，感谢神啊！我们回过头来，为什么我们过去从不讲这个经文呢？啊，我们回顾的话，我们发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偏差的旧恩观；第二，偏差的末世观。啊，这个偏差的旧恩观认为这个愚拙的童女是没有得救的，聪明的童女就是得救的童女。那么呢，按照这样的一种旧恩观呢，那么这一个十个童女的信息就是向末代有传福音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一个这是大大的误解了这一段的经文啊。第二个，这个偏差的末世观啊，它的什么叫做偏差的末世观呢？偏差的末世观，他没有同样的看重耶稣基督两次来到地上，知道吗？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要两次来到地上，这两次来到地上都是同样重要的。他第一次来到地上是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慢慢的展开，像一粒芥菜种一样的。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再把天国完全的彰显在这个世上，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第一次来的时候，天国是一个奥秘，它像芥菜种一样的，大部分人看不见，它在悄悄的增长。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完全不是，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极都要跪拜，万国都要跪拜， 你知道吗？所以它两次来到地上是同样重要的。我们用我们的一个术语来表达，就是说它是两个焦点，两个焦点，你知道吗？啊，这是用物理学的这个词来表达。我是因为学物理的，所以我喜欢用物理学的词来表达，让我能够把握的准确。它是两个焦点，不是一个单中心。如果是一个单中心的系统，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就变成了边缘了。所以我们的末偏差的末世观，就把另外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二次再来，把它当做了边缘、次要的、最不重视的。啊，这就是两种的这个错误啊。所以呢，这两种的偏差给教会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从2011年开始，神用了两年时间让我们恢复新约的这个末世观，就是两双焦点末世观啊。这个因为你忽略啊这一个基督的再来，它导致的这个结果是极其严重的啊。第一点就是将信仰的重心从来世永恒转移到今生今世，无论你追求属灵的还是物质的都一样啊，你把来世永恒的目标转移到了今生今世暂时的目标。比如说我敬拜神，我觉得感觉很好，你不要以为你属灵的就没问题，最重要的你是在追求永恒来世为主为你的目标，还是说我追求的就是今生今世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教会世俗化的根源。教会为什么会世俗化？因为他的信仰的重心从来世永恒转移到了今生今世，那么教会只能跟世界比精彩，谁更精彩，谁活得更精彩，结果最后还是世界更精彩。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选择，我既要这个教会的也要世界的， 啊，世界不在乎，世界他只要你掺杂了，他就赢了，但是教会就失败了。这个基友他昨天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的神是基督的神，他是基督的神的，你世界也要，教会也要，你就是失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广大的信徒对救恩和救恩的确据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和盲目的自信，因为他这个焦点转移了，然后导致他的救恩和救恩的确据都变得肤浅和这个盲目的自信。用个比喻来说，就是说他好像入了学就可以包分配包毕业，所以他对于读书还要刻苦完全不放在心上，跟这个情况，跟这个教会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他以为哦，我被大学录取了，所以我只要入了门我就一定能够毕业分配，所以他的追求就深陷下来了，他就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肯定毕业，你知道，他对救恩观就是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我只要入门了就行了，门票就拿到手了，他把这个救恩理解为一张得进天国的门票，他没有把它看到是一张就是圣灵学校基督学校的入学证，你要做门徒或者是这一个参加了一支军队你要进行训练，不是拿到一张看电影的门票，你完全就是这个误解了啊！这个是教会灵性软弱的根源啊！因为对救恩和救恩的确据产生了这个严重的误解和盲目的自信，所以教会的灵性就变得非常的软弱。这是从整体来讲，不是讲个别的情况啊！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的情况啊！即使是高毕业的学校，也有很愿意读书的，但是那是少数人，整体来说是不读书的。啊，这就是教会的情况啊。所以呢，第三就是对圣经里面的末日警告听而不闻，无动于衷。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呢？叫做沉睡，就是沉睡了。不管圣经在那里警告也好啊，就是啊怎么样子呼唤也好，就是不沉而不闻，听而不见啊，就是一种沉睡的状态。所以呢，他因为在沉睡，所以他没有预备油，没有预备油是什么结果呢？没有预备油是什么结果？教会里面愚拙的童女越来越多，比例已经超过了5:5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我们啊需要来看到啊这一个圣灵，他为了预备这一个心腹迎接基督再来，所以。他为什么把十个童女作为这个时代性的信息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三段啊。第一段啊，1-5节是讲到天国在末时的这个景意象。第二呢，就是新郎到来的时刻，是6节到12节。最后有13节就是预备油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1-5节啊，马太福音25章1-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啊。我们5节5节，我们应该读到5节就可以了，读到第5节，我们读得多了。所以我们先来看，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们特别要问的就是那时，那时是指的什么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那时它是指的第一个焦点，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是第二个焦点，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你就完全误解这个经文，一点都不会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你知道？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那时是什么时候啊？它是指的耶稣第一次降临，还是指的耶稣第二次降临呢？那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什么？你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为什么？ 你有什么理由？这一个呢，就需要对犹太人的这个婚礼的这个习俗有些了解。感谢神，这个神透过 Ziff 把那个犹太人的这个婚礼的整个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如果你了解一点，只要了解一点点就可以了，不需要了解很细节的。你再了解一点点，就是十个童女迎接新郎，这个是在订婚的时候还是在结婚的时候？十个童女迎接新郎是在订婚的时候还是在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订婚的时候是这个父亲跟这个儿子到这个女方去敲门，他如果看跟这个儿子这个 女方的父亲，他在窗户外面看，他看到这个男的不满意，他门都不开，他看到了满意了进来，谈成了就什么订婚了以后，这个男的就预备房子去了。大家如果了解那个 Ziff 他写的那个程序，你就会知道这个根本就是结婚的场景，你知道吗？当然你可以根据上下文，你也知道这个24章都是在讲末世耶稣第二次再来，整个下面的也是讲第二次再来，这也是一个证据，这也算是一个证据的，根据上下文嘛，对吧？但是最重要的是经文本身的证据，这个场景就是结婚的场景，所以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场景，所以那时是指的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再看一下那个经文，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是婚约已经好了，耶稣是在什么正常的时候订的婚约，婚约已经好了，但是第二次再来新郎来的时候，那是后面一个阶段，中间这个阶段是什么？哎，刚才那个经文就是前面这一章啊，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到4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聚的地方，这是耶稣设立了圣餐之后讲的话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早就对你们说了，因为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所以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耶稣在设立了圣餐，就是说已经跟他们订婚了，他就说我要离开了啊，我要离开了，是干什么呢？我要给你们预备房子啊，洞房啊，才可以来结婚呢啊。所以新郎在预备洞房的时候，新娘这个订婚的新娘要怎么预备啊？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才有预备油的这一个信息。你要了解预备油的信息，就是要在这个婚姻的背景里面来了解。我们已经订婚了，现在是新郎去预备洞房了，那么新娘要怎么预备？每天跟去约会，去找一个看看哪里可以可以使自己快乐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知道你是订婚的新娘，你会这样吗？那么谁会这样呢？谁会这样？谁会每天都去约会啊？新妇？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对象了，不知道自己已经订婚了，还认为自己有没有啊？要赶快去找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圣灵要把这个十个童女的信息向现今的教会来传讲。你观看普世的教会，多少的教会是知道他已经是跟耶稣订婚的新妇啊？多少的教会他在预备自己的心迎接新郎的迎娶啊？都是不知道，还在约会，今天约一个，明天约一个，而且在网上来约，没有时空的限制，排队，今天这个，明天那一个。这哪里是预备新郎啊？哪里是新妇的态度啊？这就是十个童女的信息的重要性。所以这里的预备油最广义的意思就是这个童女要预备自己等候新郎的迎娶。预备油最广泛的意思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一个十个童女的信息啊的这个中心。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十个童女是指谁呀？新郎又是指谁呀？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了，十个童女是指谁啊？我们要说十个童女是代表末时的教会啊，这个圣经里面就是用这个童女心腹来称呼这个教会。只是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 圣经里面这里讲了十个童女呢，为什么不讲一个童女？圣经里面讲心腹都是讲一个心腹，都是单数的，为什么这里是十个童女？大家有没有想过？是因为这个信息他说要强调的是这个教会的整体里面还有两类的基督徒，所以他如果用一个童女，他就不好把它分为两类基督徒了，分不出来了啊。所以呢他用十，它是个完整数字，它来代表这一个教会的整体，但是呢它要表达这个整体里面是有两类的基督徒，所以它没有用一个啊。而这个主耶稣，这个新郎当然是指的主耶稣，因为后面就讲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明显的讲主啊主啊，当然就是主耶稣了，对吧？所以那么呢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一第一节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整纲，就是它的题目，就是它的主题啊，它是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一种场景啊，它就是告诉我们呢全体的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要迎接基督的二次再来，像这个童女迎接新郎到来一样的来迎接他。他就是他第一节就是要把这个整个的信息给你点出来啊，所以第一节是一个整纲，然后第二节就开始慢慢的解释了啊。他就首先解释这个十个童女的成分是怎么组成的呢，是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啊。所以呢这是对这个十个童女做进一步的解说，他告诉我们十个童女不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就碰到问题了。你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别人就会问你，你还在神的家里面分门别类，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还分门别类，你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你的问题会很尖锐的，我告诉你，你在明白这个，你要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碰到的问题是很尖锐的，它考验你自己站立的稳，是不是站立的稳？你如果稍微糊涂一点，你就被他拉过去了，或者你就疑惑了，哦，搞不清我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这里面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说对不起，不是我教啊，这个话是耶稣讲的。你要跟他会这样讲，我告诉你吧，你碰到的挑战是很大的，你应该怎么回答呢？你说对不起，这不是我家啊，不是我发明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个童女分为两类，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你比耶稣还要正确啊。你要跟他讲这个啊，这是第一个，你理解不理解？你了解这一点啊，这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话，知道吧？第二步，你拉住了这个前提以后，我们可以探讨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了没有？这个是很不同的。你接受这是耶稣讲的话，我相信这是出自耶稣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来探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吧，它不是指的身份的差别，身份都是同语啊，它是讲的智慧的差别。你知道吗？身份一样的人智慧还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差别啊。所以呢我们是要啊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个童女同样的身份，但是他们的智慧是有差别的，所以根据他们的智慧分为了两类，一类是愚拙的，一类是聪明的。那么呢你想要做聪明的还是想做愚拙的啊？我想做聪明的。那么怎么样做聪明的呢？啊，我告诉你，你想做聪明的，你的愿望非常好，但是还不够，你还要问怎么样还可以成为聪明的。就像我们过去考大学，哎，一个中学生想考大学，想考好大学，你有这个愿望很好啊，那么就够了吗？你整天睡觉，不读书，缺课，不做作业，你能够考好大学吗？你有这个愿望是好的，你还要知道怎么样去做达到这个目的，达到你的愿望，实现你的愿望。有的人呢就想要用一种最省力的方式达到他心中的目的，那么他就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经文呢？他就说聪明的就是真基督徒，真正相信耶稣是救主，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呢这个愚拙的呢就是假基督徒，根本没有认罪悔改，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 所以呢，我是聪明的，因为我承认自己的罪，我觉知，我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我是聪明的，这是对不对？这个方法对不对？太聪明了，聪明的过了头，以至于误解这个经文，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他就把经文曲解，他就曲解经文，这个就是过头了。头前面一个人是太骄傲了，他认为自己比耶稣还正确。你在教会里面分门别类，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他比耶稣还要正确，这是骄傲。后面这个呢，不是骄傲，是太聪明了。他聪明到一个程度，把自己的主观的愿望来曲解这个圣经的意思。圣经里面明明讲是聪明的、愚拙的，没有说是真的和假的，他就偏偏要曲解啊，愚拙的就是假的，聪明的就是真的。这个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曲解这个圣经吗？这就是太聪明了。这是太聪明了，就变成愚拙；太聪明了，就变成愚拙的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它是利弗也跟我们讲了，从来不讲这个外邦人没信的人是童女，在神的眼中是童女，从来不用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而且圣经里面这个字义很明显，真的假的，一个是关于资格的问题啊，身份的问题啊，一个呢是关于他的这个预备的问题。他的回应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他们这十个童女，他们的身份和资格都是一样的，他们有同样的身份，他们有同样的资格啊，但是他们自己的预备是不同的，因着他们的态度回应不同，因此就区分出了两类基督徒，一类是聪明的，一类是愚拙的。然后经文再继续的解释，这个愚拙的和聪明的是怎么样分出来的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预备有还是不预备有，预备有就是聪明的，不预备有就是愚拙的啊。所以解释聪明的和愚拙的，不是讲他的身份和资格，而是讲他是否预备灯里的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个比喻，就归结到你要了解这个灯和这个油啊是什么意思。那么你了解到这一点，了解到正确了，你对这个比喻就了解的正确了。前面我做了一个铺垫，就是他整个根据整个的背景，就是这个结婚啊的这个背景，迎接基督再来的这个背景，这个预备油就是广义上来讲，就是预备自己的心。新郎去预备洞房的时候，新妇要预备自己的心，等候新郎的迎娶，这是一般的。但是更加进到这个狭义的里面，这个灯和这个油啊，它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后来发现，我们并不能够把灯和油挑出来理解。如果你把灯和油单独的孤立起来理解，你就误解这个经文了，你就没有抓住这个经文的意思。而是应该什么呢？应该理解为拿着灯预备油，你知道这个区别吗？啊，这个拿着灯，这个灯在这个圣经里面预表的是诗篇119篇105节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这个灯的意思呢，就是很明确，就是神的话语。拿着灯就是拥有神的话语啊，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但是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呢？啊，预备油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就是说，把这个预备油，预备两个字去掉，就是问油是什么意思。而油就是圣灵啊，在圣经里面就油就是圣灵，所以呢就是圣灵。那么他就这样理解就满意了。那么他就问自己是基督徒吗？是，我信了，我觉知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你是里面有圣灵吗？有，我觉知的时候重生了，圣灵就住在我里面吗？所以我是聪明的童女。这是对不对？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他没，圣经里面并不是问你油是什么，而是问你有没有预备油。它的重点在那个预备两个字上面，当然跟油也关系，但是它不只是这个问一个客观的问题，油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圣灵的内住，它不是问这个问题，它不是问你有没有圣灵的内住，不是问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吗？每个童女都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就不存在两类了。他问你有没有预备油，他就有区别了。大家明白了没？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它的重点在预备两个字上啊。所以呢，这个预备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有没有寻求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掌管，圣灵的果子，都跟圣灵有关。但是不是指的圣灵的内住，是指的你对圣灵的寻求，预备有，预备有啊，它是这一个意思啊。你有没有来寻求圣灵的光照、开启、引导、恩膏、掌管和圣灵的果子啊？你只有你有圣经是不错的，有圣灵的内住也是不错的，你是童女，但是你还要预备油，预备灯里的油，你的神的话要被圣灵来光照，要被圣灵来开启，要被圣灵来引导，让你进到神的话里面去。你有没有预备油？是指的这个意思啊。另外这个拿着灯预备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一个拿着灯，我讲到是拥有神的话，预备油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遵行神的话。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啊？那么呢，这一层的意思是哪里来的呢？这个层的意思是从这个马太福音它的整个的这一个啊教导里面来的啊。就是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这个更那个的更明确的是马太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两处的经文都讲到一种义，就是你们的义，就是你们所行的义，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都可以讲到这一种义。而这一种义呢，就是遵行神的话语。这一种的义呢，它决定了你能不能够进天国。你就看到，那么它跟这个童女的比喻啊，它的对应的关系，就是这些童女啊，她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能不能够进到这个婚宴，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预备油。你对应一下啊，就是耶稣的门徒和这个童女是对应的啊，这个进天国跟这个进羔羊的婚宴是对应的。那么他进不能够进得去的条件，一个就是你有没有预备油，一个呢就是有没有遵行神的话。你看到这个对应关系了没有？如果你了解这一个对应关系，这个比喻就是在强调，重复的强调遵行神话语的重要。这个预备油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大家明白了吗？啊，这个跟灯有什么关系呢？灯是一个基本条件，你首先要拥有神的话，但是这个条件是不够的，你还要遵行神的话，你才可以成为聪明的童女。大家现在就很明确了，哦，原来教会里面有两类基督徒，这两类基督徒是怎么分别出来的呢？一类是有神的话，但是不遵守；另外一类呢，他有神的话，他也遵守神的话。那么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分出两类基督徒来了，两类的童女来了啊。不遵行神的话的是愚拙的，大家听过耶稣在哪里还讲过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尾，他说听了我这些话就去遵行的，他就是聪明的；他如果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他就是愚拙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愚拙的人听了我的话，他不去遵行，就像他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水冲，这个房子就倒塌了。这个聪明的，他听了我的话就去行，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这房子总不倒塌。大家记得，大家要联系起来，这都是马太福音所讲的，登山宝训联系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比喻，耶稣就是在强调，用这个比喻在强调同样的信息，就是你听了我的话，你要去遵行，这个是今日教会最需要听的信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今日教会最需要听的信息？因为今日的教会最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听神的话很多，是不是？但是遵行神的话呢，很少。过去的教会基督徒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这样能够听到这么多神的话，因为到了末世了啊，再不把它解开就不行，就没有用了。所以在末日意味着全本圣经的真理奥秘全部都要解开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末世的教会他听了很多神的话。 但是复活寺教会最亏欠的就是遵循的很少。按道理你听得越多应该遵守的越多，对不对？但是现在是刚刚相反的，听得越多遵守的越少。为什么？为什么听得越多遵守的越少？为什么？他把遵守神的话的那个时间和精力都把它转移到去再听更多的话，再听更多的话，再听更多的话，那座灯不预备油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以后，我们就要明白啊，这一个谁是聪明的童女，谁是愚拙的童女。我们来看第二段，第这个25章6到12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把预备好了，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段经文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一个关键，就是他告诉我们几个要点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的。第一呢，就是这个预备油要平时预备，既不能够就是说大家彼此相爱啊，你油少了我就给你一点，能不能够啊？这个原则可不可以在这里用啊？不能，不能。你真心神的话不能代替他真心神的话，就是父亲真心神的话不能代替儿子真心神的话，这个油不能够代替的，它不能够分给你的。第二，这个油的预备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临时就可以买得到的。大家明白了吗？这个要点啊，预备油，这是强调预备油。他要怎么预备油呢？不能够寄希望于别人可以分一点给你啊，这个物质是可以的啊，物质是可以分一点的，你跟神的个人的关系是不能分的。他跟神的关系好不能代替你跟神的关系好，他遵循了神的道不能代替你遵循了神的道。这个油是不能够分给你的，而且这个油不能够临时买到，这个油是要平时的预备。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了没有？这是一点。第二一点，你如果没有预备油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什么后果啊？你被关在门外，你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毕业，你入学了，你不能毕业啊。你到了毕业的那一天，发毕业证的那一天，你没有毕业啊，你也没有分配啊。你知道那个尴尬吗？你混了4年，结果到后面不能毕业。你知道这个情况吗？你要想一想这个情况。你不要以为你入学了，拿到了这个门票一劳永逸了，很多人就这样想的啊，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过去几年每次受洗上百的人站在这里受洗，欢欢喜喜，结果呢下一周呢50%，再下一周呢75%，再下一周呢95%。哇，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见了？因为他们以为拿到门票了， passport 已经拿到了，再来教会就是什么，就是愚拙的啦，浪费时间。你看这个错误有多么严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油，一定要知道还有第二次再来。耶稣跟我们订婚了，他要来跟我们结婚，你能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啊？啊，如果你不预备油，你就被关在门外啊。啊，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这一个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跟他订婚了，怎么还不认识呢？这太奇怪了吧。难道新郎不认识跟他订婚的这个新妇？不可能吧。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可能这也是一个理由，他们就是说那个过去误解啊，这个肯定是非基督徒，真基督徒耶稣怎么不认识呢？这不可能的。这个他也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他也是也可以 make sense， 就是说还是有一点意思的。但是我们这里的认识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认识是个词，因为认识这个字是很有讲究的啊。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这一个认识是指的个人亲密关系的认识，就是瑞夫说的同房，亚当跟夏娃同房，正到赛特啊，就是那个字。这个约瑟 就约瑟还没有跟玛利亚同房，玛利亚就怀孕了，这是同房之词，这个字所以是个人亲密关系的认识啊。所以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是指的没有这种个人亲密关系的认识，不是说他不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的一清二楚，那电脑都知道你的信息啊，耶稣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你们跟他没有个人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认识就是说你认识耶稣，耶稣不认识你，这个很重要。就像你认识习近平，习近平是党主席吗？对吧？你认识他，他的太太是谁啊？彭丽媛。他的女儿是谁啊？你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认识你吗？这是不同的啊。我们认识耶稣，耶稣认识你吗？我们不仅要自己认识耶稣，还要让耶稣认识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基友谢隆他在 Coffee Talk 那本书上面讲，给他解释，他没有给解释，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面写得非常清楚，你不自己对耶稣说话，把你的心敞开，耶稣根本不认识你。所以你想要耶稣认识你，你必须把你的心敞开，你把你自己完全向耶稣敞开，告诉耶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所有的哈，无论什么都可以敞开，耶稣就认识你了。这是唯一耶稣认识你的方式。你认识耶稣，你是要信主、决志、认罪、悔改，是对的，读圣经。但是耶稣认识你是需要你去告诉耶稣的啊，是这样的这个信息。最后就是预备油，这个第十三节啊，预备油，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要警醒，要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预备油这件事情常常会被打岔，常常会被打岔的。这个人不愿意在一件事情上面老是做的，还做一做他就想换一换，这个是人之常情，对吧？这个预备油是很容易被打岔的，你怎么不停的来预备油？就是要警醒，你时刻的要警醒啊！你不需要计算那个日子，你不需要计算日子 ，season 你可以计算 ，season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季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末日的季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个日子你不要去太在意，没有人知道啊，你们不知道。就是说人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季节，所以我们要警醒。那么怎么叫做警醒呢？就是警醒就是预备，要警醒预备油啊。怎么样警醒预备油呢？怎么叫做警醒呢？第一，调整你的人生的焦点，把你对今生今世的这个焦点转移到来世永恒的焦点，把你对个人为中心的焦点转移到以神为中心的焦点，叫做焦点的转移，这就是警醒。焦点不转移，你就是不警醒的啊！你根本不看重，高考都要来临了，你还在那睡大觉啊，不做作业，你这是不警醒啊！你要把你的重点转移，你不要把重点放在现在我的享受啊！就像我听到要高考了，预先听到了，我就晚上就在煤油灯下面，就在那个蚊帐里面来读书。很多人都在休息啊，party 开 party 啊，约会啊，玩耍吃啊喝啊，你的焦点要转移啊！所以呢，你的优先次序要改变，焦点转移了以后，优先次序就会改变啊！因为优先次序是由你的焦点决定的，你把焦点转移了，优先次序就改变了。这个就叫警醒，没有这种改变的都是不警醒的，都是愚拙的。第二，你要跟神的末日的旨意来对齐。什么叫做神的末日旨意呢？神的末日旨意就是预备心腹迎接基督再来，这就是神的末日旨意。当然他有预备个人的，有预备教会的，有预备全球教会的啊，他整个言之是预备心腹迎接基督再来啊。那么你怎么愿预备呢？这个预备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的，是要跟随圣灵引导的。你现在要预备什么，这一个要预备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不是每间教会都一样的，但是你一定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啊，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呢，我们要跟神的旨意、末日旨意来对齐，表示我们每一天都要去随从圣灵的带领啊。第三呢，就是这一个要警醒，就是要从认罪悔改开始。认罪悔改非常的重要，认罪悔改啊，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一种的转变，不是这个外面做一件事情啊，事工的一种转变，我们所经历的转变是这个人从里到外的转变，是一个这个生命的转变，这个心的转变，是一个思想的转变啊，是从里到外的一种转变啊，这一种的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这种转变很不容易，为什么？它一个习惯的势力，一个模式，它很不容易转变。那么呢，怎么样才可以转变呢？认罪悔改就是转变的秘诀，认罪悔改就会带来转变，认罪悔改是转变的开始啊。但是呢，吴国明牧师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悔改，要彻底的悔改，这就是表示什么呢？不断的改变啊。所以这就是警醒，警醒就是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认罪悔改，没有认罪悔改，舒舒服服的人是改变不了的，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信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看见神的话语对照我们，我们是愚拙的童女，我们没有预备等你的油，或者我们等你的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的改变，我们对耶稣的专一的爱，火热的爱有多少，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油是预备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求神帮助我们。阿们，阿们，
阿们。我们听这个信息听了好久，我们曾经花过两年的时间再来建立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新的双焦点的神学体系啊，从真理上了解这个末世心腹基督再来啊，不仅仅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末世论，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救恩论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真理框架的一个改变，是对传统救恩真理的一个扩充。所以我们很了解，应该在加恩教会待的，2011年开始待的话，就一直觉得这个信息有